利未记第二十三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贵的节期。
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你们在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
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正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
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头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
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
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切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
一献的四祭就是摇油的四月，以把十分之二作为熏香的火献给耶和华。铜线的炼祭要酒一星四分之一，
无论是饼是烘的比例是心碎的，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义。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用满了七个安息日。
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
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
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铜线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
祭司要把这些和出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以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
从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耶和华对摩西说，
您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便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
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
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
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
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盛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取的月，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外。
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
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枫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禾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七日。
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
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
利未记二十三章讲到耶和华的节期，我们要知道这个节期是为着耶和华的，主要是为着耶和华的，还不是为着人的，所以这个被称为耶和华的节期。那为什么要讲到节期呢？因为节期一般都是代表庆典、欢乐的意思，所以为着这些节日呢，神特别分别出来，好像神在这里享受，神在这里欢乐，他要我们与他一同欢乐。所以这里讲到的节期呢，要特别注意，它是耶和华的节期。那提到耶和华的节期呢，它就有永远的目的跟旨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节期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节期的表面，如果你只看到节期的表面呢，你就容易沦落到那个字面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记得的话，到了新约，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他讲到这些节期的，他被称为什么节期呢？称为犹太人的节期。那就代表他已经堕落了，神已经不再称他为耶和华的节期了，他称为犹太人的节期。为什么？已经落在那个形式那个表面的里面了，他失去了真正属灵的意义。所以一开始讲到节期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当犹太人的宗教已经落在那种表面的那种光景的时候呢，他们虽然外面还有这些庆典，但是圣灵就是约翰写的时候就不再称为耶和华的节期，称为犹太人的节期。有好几个地方都这样提到啊，我们不翻过来看了，但你记得的话，在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就很显明，还有其他的地方啊，所以这里非常重要的。那讲到耶和华的节期，这里面总共是提到七个节期，有七个节期。那这七个节期到底他要向我们发表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神要在这一年当中要特别定这七个节期呢？因为这七个节期跟神永远的计划发生关系，神永远的计划、神的救赎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神就借着这节期呢，来把他的计划、他的旨意向他的子民、向我们来展示出来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那这七个节期呢，很自然的分成三组。为什么这样分成三组呢？首先我们知道第一组的三个节期呢，它都在一月。第二个主的节期呢，只有一个，就是五旬节，它是在三月，就是犹太历的三月。然后第三主的节期呢，有三个，它都在七月。所以它很自然的分成了三组。而且这三组呢，当他讲完这个节期的时候，都同样讲了一句话，就是后面所讲到的，我看一下啊，就是第十 四节的末了所讲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啊，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所以你看，第一组三个节气完了以后呢，他就讲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然后讲完五旬节的时候呢，他也讲了同样的话，就是在二十一节的末了，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所以你看，这第二组，啊，第三组完了呢，就是在祝棚节完了以后，他也有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就在四十一节。四十一节的末了，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所以很自然的在这里把我们分成了三组，虽然是七个节气，但很自然的分成了三组，啊，按照它的时间来分，按照它最后那一句话来分，是很自然的三组。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的男丁每一年要三次到耶路撒冷朝见神，啊，就是纪念这三组的节气。可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呢，在讲到这七个节气之前呢，他讲到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呢算是一个节气，但是安息日又不在这个节气的当中，啊，所以安息日是有它特别的意思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在读这个这一章的时候，我想我们这刚才所讲的这些，我们先要先弄清楚，然后我们才能再来读的话呢，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啊，首先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啊，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所以在这些节期里面，人要做什么呢？人就是宣告，宣告这是圣会的节期。换句话说，在这些特别的时候呢，要把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在神面前欢乐，在神面前敬拜。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啊，有两种，一种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敬拜，这是很美的，这很需要的。但另外还有一种的敬拜呢，是要团体的敬拜，就好像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在特别的时候，哦，一起在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所以这是这个节期所特别给我们看见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人因为慢慢疏远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落在一种光景，就是说我们只在乎我们个人的敬拜，我们忘记的就是说呢，神的心意还是有一个团体的敬拜，需要一同来聚集。所以这就是节期的意思，在这个节期里面敬拜。那敬拜呢，我们知道按照新约给我们的亮光看见，这敬拜不是注重这些外面的仪式，而是注重里面灵和真实的敬拜。所以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一方面我们有个人的敬拜，一方面有团体的敬拜，但神最看重的乃是那灵和真实的敬拜。只有这样的敬拜呢，能够摸到神的心。然后他讲到节期的时候呢，很奇妙，他没有马上进到节期里面，他反而首先提到了安息日。他说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为什么在提到节期的时候他首先提到安息日呢？因为安息日所要发表的呢，实际上就是这七个节期的根基的基础。安息日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看见当神他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之后呢，他就安息了。所以安息说出了呢，他工作完成了。一个人的工作如果没有完成呢，他没有办法安息。当神做完他的工，我们在读创世纪，他做完他的工以后呢，他满意于他的工，所以他就安息了。所以所有的节期它的根基是什么？就是在安息，就是神歇了他的工啊，神进入了他的安息，神满足了啊，这是安息日所代表的，也是所有这些节期的根基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讲到节期之前，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安息日所代表的啊。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安息日就是当神创造的工完成了以后，神就安息了。但是你知道当人堕落了以后啊，罪进来了，然后你看见神又开始做工。所以这个做工呢，所以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主怎么讲呢？我父做工直到今日，我也做工啊。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的父一直在做工。为什么？ 因为这个救赎的工作完成，一直等到主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所以你看一下救赎的大功就成了，所以从此他就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坐下来了，他安息了。如果他没有完成，他不能坐下的，因为所有的祭司都在殿里是站着侍奉神的，当你坐下的时候代表你的功完成了。所以他一再讲到节期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要讲到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所以你就看见了，人一被造以后呢，第一天人就安息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要认识安息，就是说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换句话说呢，这些工作神都已经做成了，我们是在他的安息里面，我们是一被造以后我们就进入他的安息里面。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在安息做工不可以呢？因为呢，神的创造的工人没有任何的功劳，神救赎的工呢，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如果我们人想要借着自己的力量来做什么，这就变成了宗教。换句话说，我们想要借着做些什么事情来讨神的喜悦，这个是宗教，这个是把我们带到捆绑的里面。今天所有的宗教呢，都教导我们你要必须要做些什么来满足神的要求，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知道该隐就是想要做什么，他在地里面劳苦，把要做一些东西来献给神，就神不喜悦他。亚伯呢，他的献祭不是凭着他自己的，亚伯的献祭是他看见了神借着羔羊已经做成了，所以他把这个献上，他没有做什么功，他只是把这个做上，献上，这就是安息的意思。所以所有的宗教都叫我们做工，但是只有在基督里面他是叫我们安息。所以所有的节期是以这个为标准，所以他说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所以这个就是所有节期的那个精神，就是这个安息。那讲到节期的时候，我们晓得每一个节期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的，而且都说出了神救赎的计划。因为虽然神创造的工完成了，但是因着堕落的缘故呢，人堕落缘故呢，神要做开始做恢复的工作。神做恢复的工作，一直到做成了，一直到永永远远神能够安息的，在这中间呢，就是这七个节期所代表的。每一个节期就说到一个阶段，所以每一个阶段完成的时候呢，神就希望我们怎么样呢，能够与他一同来欢乐。所以节期不仅仅是一个好像表面上一个庆祝，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最近在读撒加利亚书，如果你读了撒加利亚书读到第七章以后呢，就有一些人跑来问先知问祭司说，我们曾在过去的七十年被掳的时候呢，我们有好多的节期，这些节期现在已经被掳的节期已经过了，这些节期还要不要守？那神对他们说了一些话，怎么说呢？这些节期都不是为着我守的，是你们自己守的，所以这些都要废掉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凭着人自己的想法定出了很多的节期，不是神要的。神的心目中呢是这七个节期，因为它都有它特别的代表的意义。每一个阶段就说出了神一个阶段的完成，而且呢，神一直按着这个计划一直往前，神从来没有单言过的。我们人是受时间的限制，但神呢，他的计划是一步一步一直到永远完成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来看这七个节期所代表的啊。首先在第四节他说，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乃是这些。第一个，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所以犹太历的第一个节期是一月十四号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我们知道这一天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发生的。当时呢，摩西要带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法老不肯放他们去所以神行了十个灾击打埃及，跟埃及背后那个黑暗的权势那个偶像。 那第十个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灭命的天使要来了。那时候呢，所有的家里不管是以色列也好，埃及也好，所有的长子照理讲都要被杀死的。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宰了逾越节的羊羔，涂在门楣跟门框上面。所以当逾越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他一看见那个血在门楣上门框上的时候，他就越过去，他就没有进去杀那个长子，这个叫做逾越节。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个灭命的天使是看什么？是看血。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以色列的家，他没有吐血的话呢，虽然他是以色列人，他的长子也要被杀死。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埃及人，他们也愿意杀这个的话，他吐在门口也会被越过。所以你就发现呢，这个什么时候灭命的天使越过了以后，越过这个门以后呢，这个节气叫做逾越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救恩的起头，这也说出了我们的光景。因为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我们的命定呢就是那永远的审判。所以灭命的天使是要来找我们算账的，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后要审判的。可是呢，我们现在因着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行的宝血啊，所流的宝血呢，涂在我们的心门上，所以呢，我们越过了。所以这个节期不仅仅是以色列的节期啊，这个节期其实也是我们的节期。所以你就看见逾越节原来它有那么深的意思啊，不仅仅是当时为着当时的以色列人，更是为了将后来，包括我们在内所有的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所以这个节期是我们要庆祝的，啊，是我们为了这个原因我们要来敬拜，要来赞美神的啊。那很奇妙的就是说，这个逾越节是从正月十四号黄昏的时候开始的，可第二天呢，这月十五日呢，马上就要守耶和华向耶和华守的除酵节，你们要吃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这七日是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好，对犹太人来讲，月节一开始以后，接下来就是马上就是除酵节，是七天啊。他们要把家里面所有的酵都要拿出去丢掉。我们知道这个酵呢，从前是发面做的啊，就是说我们知道你用面粉来做饼的时候呢，如果不发酵起来，那饼是非常硬的，不好吃的。为了要好吃，他们要加酵，可以让它松软，可以吃，就比较好吃。可是这七天呢，他特别讲到，这是要守无酵节，要吃无酵饼，所以你把旧酵倒除去的，所有的饼都是无酵饼，你是这样来吃的。而且要连续吃七天，而且第一天要有盛会，什么工都不可做。换句话说呢，这个很重要的，除酵的工作呢，不是你能够做的，它的所代表的意义不是你能做的。然后呢，他说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什么是火祭呢？你知道火祭就是要经过火的，像燔祭、素祭、平安祭，这些都要经过火的。这些都叫火祭，要献给耶和华七日。那为什么称为火祭呢？因为这个东西经过火以后，就产生香味，馨香的祭献给神。所以第七日是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好，那我们先要从新约的眼光来看这两个节气啊。这两个节气很自然的，我们就看见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啊。我们曾经也提过，我想我们来复习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啊，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了。第八节，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五教饼。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七八两节就把旧约的逾越节跟除教节给我们解释得非常清楚。首先他讲到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在原文没有羔羊啊，在原文就是因为我们逾越节的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原来在旧约里面他们所杀的那个羊羔，逾越节的羊羔呢，是一个预表啊，一直预表到新约给我们看见原来基督就是那个羊羔。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越过，就怎么样让那个灭命的天使越过，使我们能够躲过将来那个审判呢？我们必须用羔羊的血涂在我们的心门上，换句话，我们必须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承认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就是逾越节的意义。所以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然后接下来要讲呢，他说我们就是无酵的面，你知道细面呢是讲到生命说的，细面是讲到生命说的，本来这个细面呢是基督，所以你看见每一次我们讲到素祭的时候，讲到那个细面呢，就讲到基督所代表的是基督。那现在呢，因着主的为我们被杀献祭了，他把他生命赐给我们，所以现在呢，我们那里面的那个生命呢，就是无酵的面。那既然这是无酵的面呢，但是呢，里面你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旧酵，就好像原来在以色列他们家里面仍然还有酵，他们那时候要把它丢掉啊，除去，所以就要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那第八节说，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所以你就知道原来在我们里面那个旧的亚当的生命呢，里面常常带着恶毒邪恶，这个要把它除去的，只能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所以呢，我们里面要存着就是一个真一个诚真诚。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整个逾越节跟除酵节的意义在这里。为什么除酵节要过七天，要七天呢？因为七天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换句话说呢，从我们信主的第一天开始，我们的一生都要学习过一个除酵的日子，除罪的日子，里面应该是真诚的诚实的，而不应该是恶毒邪恶的。所以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生命已经到达一个地步以后，然后我们才开始过一个无酵的无罪的生活而是从我们信主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应该过这种生活。那现在是问题在这里呢，你知道，我们就发觉我们也想要过一个无酵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发觉我们里面酵太多了，我们常常失败。所以呢，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啊，就是说你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换句话说，你不可能靠自己能够活出这种没有罪的生活的，不可能的啊！这边早就告诉我们，所以不是你自己能做的啊，你必须要有一个这个生命是一个依靠的生命，要依靠那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呢？事实上我们神给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胜过罪的生命，照理说我们都应该可以胜过罪，但是按照经历来讲呢，我们就发觉我们常常会落在软弱里面，而且我们很可能我们会越来越向着罪越来越刚强，但是呢，我们偶然还是会被过犯所胜所以这个生命是一个依靠生命，不能靠自己的。这个怎么样能够过这个生活呢？这就给我们看接下来下一个节日，就是初熟节，跟这个很有关系了。初熟节就跟这个非常有关系。首先我们要来看，就是说第九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数据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求一馨四分之一。好，这边讲了三个祭，一个燔祭，一个数据，一个奠祭。好，第十四节他说，无论是饼是红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这边讲到初熟节，这边讲到初熟节，他没有提到初熟节是几号啊、哦？而且呢，他没有马上要过这个初熟节，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特别讲的是，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哦、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所以你看见这个初熟节是他们进入迦南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圣经上没有提到哪一天，但是呢，他后接下来提到啊，他要在安息日的次日。那这个安息日的次日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除酵节里面的那个七天里面的安息日的次日。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当他们在庄稼出熟的时候，要开始收割的时候，那个出熟的日子呢，很奇妙，正好就是在落在这个逾越节、除酵节那七天里面的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主日。所以这三个节日实际上是绑在一起的。你看，它是从十四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然后十五号开始就是守除酵节，在这个节日里面的第一天，第一个主日，也就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在犹太人来讲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的白天嘛，它的次日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主日，也就是他们的安息的次日，就这三个日是绑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的。好，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他们的庄稼出熟的时候。那他们在收割的时候呢，你要初熟的，刚开始收割的时候，初熟的就是有一些那些农作物呢，他们因着长期被阳光照射到，所以他们首先出熟了，然后开始收割，一直收割到什么时候收割完成呢？收割完成的时候正好就是五旬节，所以这一段时间是他们收割的一个期间。刚开始收割的时候是初熟节，完的时候呢是五旬节，所以这一段是收割的时间。好，他说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所以不是一株啊，是一捆啊，这里特别讲的是一捆，这都有意义的啊。他说要把带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啊。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在神面前摇一摇呢？摇的话就代表什么？他是就属灵的意思来讲，摇就代表他是复活了啊，是复活的意思。摇是在神的面前陈列啊，比方说我们现在收割了陈列了。祭司要在安息的次把这捆摇一摇，所以在神的面前摇一摇。那当然对于这一段初熟节，我们知道圣经上最好的解释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五章二十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第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啊，所以你看见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出熟的果子是谁呢？就基督嘛。啊，因为所有的人都睡了，但都没有起来，只有他是第一个起来的，他第一个复活的。所以呢，他现在呢为我们死而复活，好像来到神的面前摇了一摇，你知道，就活过来了。摇了一摇，是当时神使他复活。所以这个出熟的果子，出熟结所预表的，乃是指的基督的复活。所以果然我们的主就是在第三天以后复活，就是在主日复活。所以你就看见了，原来旧约所写的这些呢，都这么准确的应验在新约基督的身上。为什么？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按着他的定旨先见，他已经做成了，在这永远的眼光里面，他就已经看到这些事情。对于旧约的人来讲呢，他不明白，他所以他是死守着这些律法上的要求，他不知道那个属灵的意思。所以当他一直在守这些律法上的意思，他不明白属灵的意思以后呢，就他反而到最后抵挡真道，节期就变成了犹太人的节期。所以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摸到它的属灵的意义，我们只是外面的那些庆祝的话呢，你看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里原来这旧约所有所讲到的都跟基督发生关系的。好，他这边特别是讲到，他说你要把出熟的庄稼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而且是一捆。为什么是一捆不是一株呢？照理讲是我们的主，但是就这预表来讲，你记不记得我们乃是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所以他的一捆是包括了我们了啊，所以我们不是说等到将来才要坐在天上啊，就神永远的眼光来看啊，就我们生命的实际来讲啊，当主复活的时候，即使我们还没有，好像我们好像还没出生呢，但是神已经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我们乃是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在天上。所以这里是一捆一起摇一摇。为了应验这句话，你记不记得当主复活的时候，圣经上有什么记载？好多死去的圣徒也起来了，你记不记得？那什么预表呢？就代表着同样的意思啊。虽然那些圣徒后来也死了吧，但他所预表的意思就是说，主死复活了，他们也起来了，代表我们，我们都要跟他一同，好像这一捆呢就在神的面前摇一摇。所以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的吃把这一捆摇一摇。好，我们知道当主复活的时候，他就见了那些使徒，然后就吹一口气在他们里面，对不对？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圣灵就内住在他们里面，就成了他们的生命。所以就发现呢，你知道这三个节期在一起，对不对？主有一个要求，神有一个要求，我们要过除教的生活，无罪的生活，胜过罪的生活。但是呢，我们人的经历里面，我们凭着自己去做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可是呢，等到他这里话又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这边特别注重劳碌的工。什么叫劳碌的工呢？就是凭着肉体做的，就是劳碌的工嘛。啊，你看我们人犯罪以后，就汗流满面才叫糊口，这是劳碌的工嘛。那现在怎么样过无罪的生活呢？乃是靠着主的生命，因为主复活了，他把生命赐给我们了，所以呢，我们就只有让他的生命活出来，我们才能够过无罪的生活。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发觉我们的失败。这也是为什么除教节呢，在出赎节之前，因为这跟我们经历发生关系。当我们经历发觉不行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啊，主的生命的宝贵。所以你看呢，按照经历来讲呢，他是在安息的次日 意思说你经过了失败的经历以后，你才发觉它的宝贵。这也是我们的经历啊。很多时候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也确实愿意遵守主的话、主的命令，可是立志为善，有的我行不出来，又不得我。一直等到我们有一天说，真是苦啊，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取舍的身体，然后才发觉感谢主，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才能够胜过。所以你就看见这很宝贵的啊。好，那你现在讲到这里呢，摇着捆的日子啊，十二节，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的燔祭，铜线的素祭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一新四分之一。所以讲到当你献的时候要有这三种祭啊，就是燔祭、素祭跟奠祭。当然这是讲到我们的主说的，因为我们主就是那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这是讲到我们的主，把它献为燔祭，就是主把自己啊献上，完全是为了什么？要满足神的心意，所以这是燔祭。所以主在献这个初熟的果子，把我们的主献上的时候呢，就主把他复活以后现在神面前摇一摇，好像出了个献祭的时候呢，是连带的，就是说呢，第一个他向着神那个顺服的心意，这燔祭所代表的；第二个在神面前活出那个素祭的生活，就调油的细面，就是说他的生活呢是这样的细致，这样的清洁，充满了圣灵，这调油的细面。然后呢，他把自己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换句话，他的血是洒在祭坛上，这就是奠祭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的主他这样的献上呢，就成为馨香的火祭，神就悦纳。那这也说到了我们，你知道，当我们现在要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们也需要有燔祭的生活，就是以神的心意为满足啊，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我们的主来活啊，这就是燔祭。我们也需要学习过一个清洁的生活啊，胜过罪的生活，充满圣灵的生活，这是素祭。我们也需要把自己交奠，像保罗所讲的，你看做交奠的日经，意思就是说呢，不爱惜自己魂的生命啊，愿意把自己交奠出来啊，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啊，这就是奠祭的生活啊。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这样献上的时候呢，我们里面也应该有这样的跟随。所以这里就特别提到了这个燔祭、素祭跟奠祭。无论是饼是红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代的永远之。所以这些所有的啊，初熟的一定是先让神来享受的。那现在我们知道这里不仅讲到主是初熟的，初熟的也指着我们说的。所以呢，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你就看见呢，原来啊，我们基督徒呢的复活是有次序的，而且这个次序呢跟我们的生命很有关系。因为你要收割的时候哦，麦子一定是要熟了才能收割嘛，如果麦子没有熟，你收割就没有用嘛啊。为什么我们的主是初熟的果子呢？因为他生命最早成熟啊，以后就是在那里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换句话说， 你知道基督是首先复活的，然后在这个人类里面呢，我们属基督人是属于第二批复活，所以你记得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呢，死人要复活，我们活着要跟他一同被提到云里面与主相遇。这是讲着我们与不信的人来比较的话呢，信的人是属于第二批的，但信的人当中呢又有按照次序来复活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他生命先成熟呢？那是因为他们，你知道圣经上把基督徒的生命用麦有好几种比喻，其中一个比喻是麦子。为什么有些麦子先熟？因为这些麦子呢很奇妙，他们可能是角度的问题，他们是一直被太阳光所照射的。那有一些呢可能是被别的挡到了，所以它比较不太受阳光照射的时间比较少。那受阳光照射最多的那个麦子都最早熟的，那背对着阳光的都是比较晚熟的。所以为什么有些圣徒呢他们生命比较早熟？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眼目他们的脸呢常常面对着这公义的太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阳，我们现在是看见的太阳呢是一个预表，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所以常常被公义的太阳所照射到的就是早熟的，所以这些人就常常亲近主的，常常与主面对面的这些人。那很多时候我们软弱，我们常常是背对着主，对不对？我们背道而驰，我们就溜出去了，或者说我们像浪子一样就晃出去了，我们就没有受到那个阳光的照射，所以你看我们就比较晚熟。所以在那个启示录，你看启示录十四章就讲到有一批人，144,000人，他们是第一批，可以说是第一批哦，跟羔羊是站在锡安山上。所以启示录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所以你看见了，这个锡安山不是地上的锡安山，这个锡安山是天上的锡安山。这些人是谁呢？就是从人间，我们看第四节的后半段，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所以你发觉他们是信主的人，但他们比一般的人早熟，对不对？他们是粗俗的。所以你就看见了，原来在基督徒里面呢也分成好几种，按着等次来复活的。这一批人他们不是被提到云中，所以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圣经不熟，所以我们就觉得末次号筒吹响大家一起被提嘛，所以没有分什么先后嘛。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发觉是如果我们跟外邦人来比呢，基督徒是最早被提没有错，但在基督徒里面呢，神的儿女里面呢，也有等次，按照等次复活的，按照生命成熟的。所以这里你看见的是144,000人呢，他们是第一批最早复活的。那这些我们很肯定的，包括了像保罗这些人，约翰这些人，对不对？一定的144,000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都有什么羔羊的名和父的名写在额上。你知道写在额上，额是什么？额是最容易看见的地方，所以你看一个人一看就看到他的额头嘛，因为他最凸出来。最换句话，这些人有个特点，就是他们额上是写了羔羊的名和父的名。什么是名？名就代表这一个人，名是一个人的所事。换句话，这些人呢，他们所彰显出来的，给人家看见的不是他们自己，不是看见他多属灵，多会讲道，多有能力，不是看这个，看到的是说他们所彰显出来的就是基督，就是父神，彰显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爱，所以这些你看你就看见了，这些是第一批粗俗的果子。 所以当我们在读到利未记的时候，讲到这个初熟节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话讲。第一个就是基督，以后是属基督的人，然后属基督的人里面呢，我们就发觉还有分按着等次来分，跟每一个人生命有关。所以我们不必太担心，很多弟兄姊妹很担心我们什么时候被提，会不会被撇下来。我们不是担心这，我们担心的是你生命有没有成熟啊？我们是不是常常的让这公义的太阳来照射？你知道吗？等到你读启示录后面的时候，你就发觉十四章的后面，你如果你没有接受公义的太阳来照射的话，到后来就是公义太阳的火来烤了，所以你就发觉呢，就有什么很多的环境上来烤我们了，环境变得非常的就是恶劣，对不对？有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很多的环境，所以你知道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主允许我们遭遇到很多的难处，为什么呢？其实这些难处就好像催促我们生命成熟，因为如果我们现在生命不成，到后来呢，你要被提之前呢，还要经过灾难，这个灾难就好像什么，就好像那个火在把你烤熟了，所以那个也不好受了。所以今天我们要为着神给我们的环境，我们要来感谢神，因为借着这些环境呢，我们反而生命能够被促进，能够早熟，能够早点被提。所以这里就讲到初熟节啊，就着生命，就着我们的地位来讲，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坐天上了，但就着经历来讲呢，我们还需要在地上生活，还经过这个，那这个就跟我们的翻祭、数祭跟奠祭发生很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要向神活着的翻祭，我们需要在生活中要学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数祭。我们需要把自己交奠，好像主把他交奠，好像保罗交奠这样子，这样就能够促进我们能够生命能够早熟啊。好，这个就是第一组的这个节期啊，这三个节期很快讲完啊。好，然后第二个呢就讲到五旬节了啊。你们要从安息的次日算，捆合捆为摇祭的腊日算起。所以你看啊，五旬节的五十天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初熟节开始啊。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所以刚好是五十天。那这一段我们知道很清楚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发生的事情，对，圣灵浇灌下来了，而且很奇妙的应验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因为他复活以后四十天与门徒同在，后来他升天以后呢，门徒在那个楼房里面祷告了十天，刚好加起来五十天。圣灵降临，所以五旬节的算法是要从初熟节那一天开始算起，要经过七个安息日的次日。为什么是七个安息日？我们说七是完全，所以七个安息日呢是完全中的完全，所以就来到了这里所谓的五旬节啊。五旬节也叫做收割节啊，因为在这一天都收割完了。然后这一天要干什么？要将新的数据献给耶和华。所以你看见这里要献数据，但这个数据跟旧的数据不同，这个数据被称为新的数据。因为为什么它要称为新的数据呢？因为你从后面就可以读到，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好，我们知道这个新数据跟旧的数据跟一般的数据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一般我们讲到数据呢，你烤这个饼不能加酵，所以这里呢是要加酵，所以这叫做新的数据。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换句话说呢，在五旬节你要献两个饼，都是有酵的饼。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这两个饼是代表什么呢？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犹太人。所以圣灵的浇灌在那个时候呢发生在两个地方，一次是在就是他们120个人聚集的楼上，而一次是在哥尼流的家里面。你看圣灵就降下来浇灌他们了，所以你就看见呢， 圣经上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两次这个浇灌了，一次是在犹太人身上，一次是在外邦人身上。这两种人都是有教的。以前的数据是讲到主，所以没有教。那现在这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是有教的，里面都有罪的。但是呢，他还是用这个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就是主的生命嘛。所以你看，他还是主的生命，加上我们天然人的软弱嘛，家教就烤成了两个摇祭的饼，当做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感谢主，你知道，主体谅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还是有教，但是呢，他所看重的乃是这个细面，乃是我们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献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你看见呢，素这个新素祭呢，包括了好多七只七只那个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公牛犊，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献上。所以这些其实每一个都是预表我们的主说的不管是公绵羊两只也好，公牛犊一只也好，还有这七只没有残疾的羊羔也好这些都要跟两个饼一同献上。为什么要献这么多呢其实真正献的多的，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是祝棚节献的最多那这些基本上都是预表我们的主。我们人虽然有教，所以我们人有教的饼，教理讲不能献给神的，因为神是圣洁的。但这里给我们看见七只，说到主那个完全中的完全能够带领我们一同献上，所以神就悦纳了他公牛犊一只当时是我们的主两只公羊说到他恩典的见证这些都是。然后他说你还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为什么？因为这些教会我们都是在软弱当中，我们需要赎罪的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作为平安祭，因为我们要与神与人有交通，因为现在已经合成一团了嘛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教会里面了，所以有彼此的交通，与神与人都有交通，所以这需要平安祭那祭司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就献为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所以我们都是这个初熟麦做的饼，我们是一同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好，这要作为世世代的永远的定力这第二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七月初一号要讲到吹角节了，对不对？但是很奇妙，你就发觉进入吹角节之前，他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是律法里面的书里面的话，但是他在特别在这边提出来，有它的意义在的。五旬节之后，在吹角节还没来到之前呢，就插进了这一句话，就是二十二节的一句话，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知道前面的四个节日很明显的，就预表来讲，很明显的已经应验在我们属基督的人身上后面三个节日你会发觉跟犹太人特别有关系，当然跟我们也有关系了。那在这中间这一段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其实就是恩典的时代，也就是呢传福音的时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你们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你看这个故事就让我们想起什么路德的故事，对不对？路德记里面他就接受这个东西。我们也想到什么，记得主耶稣有一次来到外邦推罗西顿那边有一个妇人来跟他求恩典，他说不可把儿女的饼给狗吃但是他说狗也吃从桌子上掉下的碎渣子嘛所以主就很喜悦他。换句话说，他是很有信心。为什么？他说今天我虽然是狗 但是呢，现在碎渣儿是掉在地上了嘛，我也可以吃嘛。也就是说主今天不是我去找你，是你来到了推罗西顿，你来到外邦，你好像那个碎渣子掉到了我的面前，所以我来吃啊。那个所代表的图画就是这里的图画，你看到没有？就是让你让我们这些外邦的人可以拾取什么遗落的嘛。所以你看福音就广传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有好多的穷人啊，寄居的、啊、就包括我们这些人啊，我们就得到能够，你看这是神的心意啊，不要割尽田角啊，留一点给我们吃啊。所以这一段就特别讲到教会的时代，恩典的时代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就是吹角节了啊。吹角节我们简单的说，因为我们时间不多啊，我们简单的说吹角节是七月初一号啊，要吹角。为什么要吹角呢？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读到民数记，吹角有好多有意义，有的时候是召聚会众，有的时候征战啊，怎么样啊，这里的吹角呢，特别是讲到就是说在末后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看见就是前面三个节期是在一月啊，然后三月就到了五旬节，中间呢你就隔了好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了七月，七月是下半年的开始这一段时间啊。那这时候叫吹角，把他们召聚。召聚做什么呢？我们知道这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很有关系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的话。第三十，我看第三十一节，这讲到主自己，他说人子嘛啊，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那个吹角节的定义，就主讲的啊，到末后的时代呢，主要怎么样？他要差遣使者，天使用号筒的大声就吹角了嘛啊，吹角节的意思是什么？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原来当我们的主被犹太人给定了十字架，被以色列人定了十字架以后呢，他们从此后来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但是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到末后的时候就是有个吹角节，就是把这些人呢就召聚回来。你现在看看以色列已经慢慢被召聚回来，对不对？从1948年他们复国开始，你看很多人就回来了啊。当然最开始主要是犹太人，就是是指犹大的两个支派还有利未支派比较多，但慢慢你就发觉有很多马来西支派的各种支派都陆陆续续回来。当苏联的那个铁幕瓦解的时候，好多犹太人从莫斯科回来，有些从非洲过来，你看这是吹角。所以现在呢是在吹角，你没看到啊？所以如果我们有属灵的耳朵，你就发现现在吹角他已经开始回来了啊。所以这是七月初一，你们要纪念这个吹角节。所以你看这些节期都是主早就已经预定好的，神早就预定好的啊，这个时候你要欢乐的啊。然后接下来就是除罪日啊，除罪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啊，并且要刻苦己心，你要将活祭献给耶和华。所以初一是吹角召聚回来，初十是赎罪日，你看也其实也很短的时间。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当你真的被就是以色列慢慢回来以后呢，有一天他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就在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我们看一下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好，第十节，这是末后的时代啊，当主回来的时候，他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 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我们知道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主以后，原来他们所等候的这个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砸的人，他们就开始悲哀了。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蓝的独在一处，绿的独在一处；拿单家蓝的独在一处，绿的独在一处；利未家蓝的独在一处，绿的独在一处；示每家蓝的独在一处，绿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蓝的独在一处，绿的独在一处。所以这是讲很悲哀，这就讲到什么呢？就是赎罪日，他们所讲，因为他们要刻骨记心。所以就这预表来讲呢，你看这全部都要应验在主回来的时候。所以在主回来之前呢，要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吹角节，就以色列人要慢慢的回归啊，现在已经在发生了。等到主降临以后呢，他们看见原来他们所仰望的就是他们所砸的人，他们就开始刻苦己心。好，这所预表的就是这个赎罪日所代表，赎罪日所代表的。所以赎罪日所代表的，你看不仅仅是一个节日，实际上这是要应验。我们很快的讲一下，最后就是祝棚节，7月15号就是祝棚节。祝棚节所代表的，我们知道就是千年国度了，千年国度。所以呢，他们要在那欢乐庆祝啊。那祝棚节所讲的这些，我想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简单的讲，主要是讲的国度，好吧？就当主回来以后呢，他在地上建立国度嘛，所以。对着我们来讲就是千年国度，对着以色列来讲呢，就是他们所讲的弥赛亚国。弥赛亚国就是指着他们在地上有那个一千年，在这一千年当中呢，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在旧约历史里面有很多地方就提到这千年国度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特别就是讲太多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后面再读到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加强来讲啊。我在这边特别要提到，就是说，他这要过7天啊，第8天他们要守圣会啊。那第8天是代表什么意思？因为祝棚节是有7天的，第8天就进入了永世，所以千年国度完了以后呢，就进入了新天新地，它永远永世啊。所以他这边也特别提到第8天要守圣安息日啊。好，那在这个。里面呢，它要献很多的祭啊。你如果读37节的话啊，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有那么多祭，怎么献都是有学问的。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啊，民数记29章。12节，7月15日，你看是不是祝棚节，对不对？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7日，要将公牛犊13只，公绵羊2只，1岁的公羊羔14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那13只公牛，每只要献依法1/10。为了2只公羊，每次要献依法1/10；为了14只羊羔，每次要献依法1/10，并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你看到没有？那么复杂，对不对？但这是第一天哦。那第二天要献公牛犊12只，少了1只，你看到没有？那后面的你看，差不多。第3天又再少1只，到第7天就32节，要献公牛7只，你看变成7只了，每一天越来越少了。所以你就发觉他祝棚节要献祭有很多学问的啊，你不能够随便献的啊，就每一天都有他每一天的，当然这些都有讲究的啊。为什么要 要这样的线，然后为什么越来越少啊，这些都是有讲究。这以后我们如果读到民书记的时候，我想我们再来稍微多交通一点。好，第39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土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你看他特别提到第八日，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所以你看在这七天啊，他们要拿什么美好树上的果子，在祝棚节又称为收藏节啊，因为第39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土产。所以你就发觉呢，收割哦，在五旬节的时候有一批，在祝棚节也有一批。在五旬节的时候他收什么呢？主要是麦子这些食物。在祝棚节在收的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橄榄树啊，那些果子啊。所以他这边要讲到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啊，这是代表什么？代表生命的果子。所以到了这个祝棚节呢，你要进入国度了，国度所要陈列出来是什么呢？就你生命的丰富嘛，啊，生命的果子，还有棕树上的枝，棕树是代表得胜，你看圣经上讲的棕树都是得胜，茂密树的枝条和河旁的柳枝。你知道茂密树的枝条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枝条特别多，对不对？柳枝是什么呢？你如果你读创世纪21章，那边讲到了，在也讲到了柳枝啊。我想我们不要翻了，你如果要去看的话，21章那边特别讲到河旁的柳枝，这些都它的特点的枝条特别的丰盛，代表什么？生命的丰盛。所以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还有这个连日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追求爱主呢？因为这个生命的丰富要陈列是在国度的时候。哦，你知道有的人进国度怎么样？好像经过火一样，被烧光了，只剩下根基了。有些人是怎么样？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啊，这就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美好的树上的果子，棕树上的枝子，茂密树的枝条，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啊！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是好像被经过火一样，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在神的面前欢乐了。所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义。你们在祝棚。住在棚里，其实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所以这他们当以色列人在过祝棚节的时候呢，让他们回想到他们是从前神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棚里面住过。那对我们来讲呢，祝棚节等到国度的时期的时候呢，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怀念我们今天在世上，这个世界是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们今天神领我们出了世界，我们开始过这个神的这条为我们所预定的道路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在地上做寄居、做客旅的生活，啊，就是让我们回想到这些，所以我们就能够发出感谢啊。所以祝棚节对我们来讲，就是进入了国度。那现在对我们来讲，吹角节代表什么意思？赎罪日代表什么意思啊？当然这些主要是对着犹太人说，但是也是有属灵意思来对，也是对我们讲的啊。所以在末后的时代，你会发觉啊，当教会的时代的时候，经过了一段很长的黑暗时期，你看教会的确落在黑暗面，甚至圣经都被锁起来了。所以吹角节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吹角节就好像呢，神要再次把我们聚集起来。所以有的人讲这个吹角节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知道，到了16世纪左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马丁路德他们起来改教，啊，结果呢就恢复到因信称义，然后就圣经也被解开来了。那时候那个印刷术也发明了，所以圣经可以光传。啊，就好像呢，我们就好像又重新被召聚到神的面前，好像吹角被召聚了。然后经过了这段时期以后呢，你知道， 然后神又兴起一些人来，这些人就好像我们在过赎罪日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突然发现神永远的计划向着我们是这样子的美善，然后我们的心再次被他激动，觉得我们在很多在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实在是违背了神当初那个心意，我们离神的心意太远了。那神就兴起了一些人来了，为着这件事情他们在神的面前好好认罪悔改，重新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就因着这个缘故呢，神就兴起了一班幕后的得胜者迎接主的再来，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就能够进入到国度里面，享受这国度一切的丰富。所以巴望今天你知道我们也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过这种刻苦己心的生活。这个刻苦己心不是说外面的那个样子，最重要是我们里面呢就愿意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因着他的爱的激励，我们愿意重新不再把自己献上，不再为自己活，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就好像我们是在他面前赎罪一样啊。然后我们能够有份于在这末后的时代那个被神兴起的那些得胜者，等候他再来进入国度的荣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交通的，好吧，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